费城的教会、旧金山的教会、洛杉矶的教会、悉尼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建立。
啊，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得过来？全是神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神把很多的爱主的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中间，神也根据需要将恩赐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在基督里边成长。那所以我们可以成长，我们要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么当我们谈到这个成长的时候，我们看以弗所书一开始第四章，保罗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呢？昨天有个弟兄啊，在微信上问我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就回答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我这被主被求的劝你们。保罗在这里讲明他一个身份，他说他是被主被囚的。一般人介绍自己都不会第一句话说我是坐牢的，会这样介绍吗？嗯，所以从监狱里释放的人，他最怕你提到坐牢的事儿。坐牢不是一个好事，坐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他才坐牢，对不对？那保罗介绍自己，他首先介绍我是坐牢的，我是被主被囚的。这是保罗一个尊贵的身份，在世人看来坐牢不是好事，但是在保罗看来，他是为主、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坐牢。他说这是一个他尊荣的身份。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劝谁呢？劝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恩典，所以我们蒙召，我们要与神的恩相配。所以我们得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我们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的，流了宝血的，破碎了身体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相称呢？这里面呢告诉你们，就是行事为人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所有的事上，他有几个美德，他告诉基督要效法学习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都是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个一般的我们都觉得谦虚不够，如果有一人说我比较谦虚，那人就是不谦虚了，你知道吗？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怎么能够谦虚呢？那是在行事为人可以看得出来，温柔，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土，温柔很重要。在基督里边信了主了，要学习主一样的温柔啊，主一样的温柔。然后呢，忍耐，忍耐是基督徒最美的功课，是学习忍耐。我常常说忍耐不是忍受，忍耐是主动的。在忍耐中我们可以经历神。你比方说我们工作会遇到困难，我们跟老板的关系会发生冲突，我们家庭会发生问题，夫妻关系会发生矛盾。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有时候儿女到了青年时不听话，我们一急发现把事情搞得更糟。那里边就学习忍耐，忍耐是一生的功课。我常常想啊，这个忍耐，一个人如果能把忍耐的功课学好了，他的生命一定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当别人讲十句话的时候，你能够讲一句话，你就已经学会了忍耐了。如果你一句话不讲就更好啊。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一句话都没有讲，对不对？他们打他，逼迫他，耶稣没有说啊，你们这样逼迫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都下地狱。耶稣没这样说啊，你们都不得好果子吃，你知我是谁吗？我神的儿子，开玩笑。耶稣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啊，耶稣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那这是我们学习的那种忍耐爱心。然后保罗在人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合而为一，因为他说竭力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呐、啊，弟兄姊妹，一个小组，一个团契，如果每一天争论，这个小组就散了，这个团契大家就分了，对不对？如果夫妻每一天吵，每一天争论，那这个夫妻肯定就离了啊，就过不多久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很重要一点，就要竭力，使尽你的全力，来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保罗接着说，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一位神，信一位神的人 怎么可以彼此的论断、批评、争吵呢？对不对？我们有一主啊，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喜，我们是有一个神，这位神就是啊众人的父，我们的阿爸天父。然后呢，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知晓一切啊，所以他超乎众人之上。然后呢，他冠乎众人，他在我们中间行走。耶稣说，在启示录他说，那个拿着灯台在教会行走的说，神在我们中间行走。也想到神在我们中间行走，那他就检查我们的一切。然后呢，住在众人之中，他住在我们之内，通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神，有一样的洗礼，有一个指望啊，我们有一样的信心，我们就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阿们。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为什么我们要成长。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成长的过程。那你看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可爱，我每次我看到那个杨瑞的这个儿子管我叫爷爷嘛，对不对？那每次我看到卢克斯我就高兴，那小头弄的小头型跟他爹很像，长的眼睛跟他爹很像。然后呢，每次我见到他那小样很可爱的，真可爱的。你说这个卢克斯太可爱了，但是如果再过20年卢克斯还这样，还可爱吗？对不对？他就不可爱了。你看一个，如果他在20年他还是2岁的样子，那就你就做家长的你就愁死了，你知道吗？这个怎么娶媳妇呢？这怎么可以成家立业呢？对不对？那基督徒生命也是如此的。我们刚信主，圣经说我们是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叫属灵的 baby。 那我们保罗形容说我们是吃奶的，大家吃过奶没有？吃过奶举手，吃过奶粉的举手。你们都没吃过，你们是可能都年轻啊。我是吃奶长大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得了多少病，我多大的病我都能扛过去。我是吃母奶长的，我吃母奶吃到4岁，我告诉你，真的吗？所以你知道这个身体抵抗力强，什么病这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吃纯净的灵奶。你吃母乳，你和吃那个三鹿清胺那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吃的奶粉都是三鹿清胺，人家吃母亲体内出的纯净的灵奶。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纯净灵奶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不一定非得读世界各种的学说，那些学说呢很多都是有三鹿清胺的，可是我们读神的话这是纯净的灵奶。所以一个人刚信主一定要读经的，要读神的话啊，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神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就不怕黑暗，你们，我们就能够走正路。所以呢，我们什么是在真道上合一呢？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从一个小孩子，我们慢慢的认识真理啊，然后慢慢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那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生命才能不一样。那这个增长的过程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如果我们不增长会怎么样呢？不增长我们就会有危险的你看这保罗在这儿，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啊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然后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看到没有？小孩子不长大就会随从异端，小孩子不长大那就会随着异教的风摇来摇去，小孩子不长大就容易丢失。你一个小孩子出去了，人家给2块糖就跟人走了，对不对？就被人卖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认识真理你给我糖我也不走啊，因为这个糖是糖衣炮弹，对不对？那我们得认识真理啊。为什么小孩子有些丢？就这世界上啊有很多异端的不正确的信仰常常的会引诱人引诱人。那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要学习在基督里边成熟。所以保罗在讲，所以当我们在这基督成熟的，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基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量呢？基督首先有美好的灵性， 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然后呢来到世中，来到世中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是一个谦卑的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美好的灵性，他有完善的德行，他有完善的德行。耶稣他以神的上帝给他的旨意为他终身的使命，所以他走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祝福带到哪里，他医治人的疾病，他让瞎眼的可以看见，让得大麻风的得洁净，让心里有苦闷的得以自由。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美好的德性，那么耶稣也有充足的智慧，他有充足的智慧。所以耶稣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他的身量都是一起成长的。那耶稣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智慧和身量是一起成长的。耶稣有健康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那这也是我们效法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灵身心灵都要健康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你都不舒服，对不对？我最近耳朵出问题耳朵出问题，我走路就有点偏，你知道吗？我走路过去，我讲到我会走来走去，但我走离讲台太远，我怕摔跟头，我得拔着点，知道吗？这很重要啊！你看这个，你耳朵不好，你走路就不见得好，那眼睛不好更惨，那更辛苦所以我们身体灵性我们都要成长。那最后呢，耶稣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你看到耶稣有仇人吗？没有，走到哪里人们都欢迎他，耶稣走到哪里都成为那里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你看耶稣有怜悯的心，那我们成长也要学习有怜悯的心呢，对不对？所以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看到耶稣这个怜悯的心爱心，然后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他流着宝血，他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然后耶稣最后说成了神给他的救恩在他的十字架上成全了。耶稣也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然后耶稣怎么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学习耶稣的样式就是生命要成长，从一个小 baby 小孩子慢慢长大成人，长成少年人，长成小子，长成成年人，最后长成父老。这个不是在年龄上，这是在属灵的生命中。但是年龄增长，属灵生命也要成长。如果我们年龄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成长，不成正比，我们就跟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一样，他到了多大了还是那样的，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我们父母就着急了。所以神也会急于让我们成长。那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是从东部来的来过我们东部的教会这个我记得她十几年前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认识她她就跟我讲她在教会受伤了，她在原来的教会很受伤。我们大多数受伤都是跟牧师的矛盾，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当然之间也有，大多数对牧师失望都是牧师失望。那我就问他，他就跟我讲的情况，他就说他来到教会，他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他嫁一个这个西方人西方人，他是这种中西结合的婚姻。那他这个丈夫呢，因为比较偏爱自己的女儿，那么他是第二次婚姻，那他就觉得对他不好，他就离家出走，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就希望牧师跟师母能够找他的丈夫谈一谈，就帮着他解决。那牧师跟师母说，我们的英文也没有那么好，那么你这丈夫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他也不是，那你也刚来教，我们也不太了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给你祷告吧。完了，这就受伤了，知道吗？受伤了就不太去教会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就问我该怎么办。那我说给你祷告吧，我也是牧师，当你我也会有些关怀不到的地方，我英文更不好，你让我做老外的工作也是很难做的。我说我们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为你祷告啊，运道希望你能够在基督里面学习来成长。那这次十几年没见，来到这儿他跟我分享，我就特别感动。他还没有离开那个教会，他还在原来的教会。他说他发现不是牧师和师母的问题，他自己有问题啊，主要婚姻中的问题最后还要自己去解决。从那段当分开的时候，他们分开一年多，他说他天天所做的事就咒诅他的丈夫，就让他干脆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说了啊，就咒诅，天天咒诅他。可是没想到神就听了他的咒诅，这下得癌症了，知道吗？一下得了淋巴癌晚期，好家伙！他说这个时候他的女儿也不见了，也从来没有看过他，女儿就不见了。后来他良心发现，觉得他在医院里边，他应该看一看他，他就去了。那时候已经快离婚了，快办成了。当一去看他的时候，他说那个人原来那么高大、那么壮的一个人，就变成一个柴一样。他说身上就有几十磅，不到一百磅。医生说也就一两个月就要走了，就是全身都是淋巴癌，末期的淋巴癌。所以他就开始敬他，还没有离成婚嘛。他说我就尽我妻子的责任，我就帮助他，把那个时候在医院里边安慰他。他说那时候我也学习为他祷告。你看这神啊，他说一年在医院里面好了。他说好了以后，他们就又在一起生活了，也就不办离婚手续了。这一过就十几年过去了，而且好得不得了。夫妻这感情好得不了，她也再也不敢咒诅她老公了。她老公也不敢惹她，因为一惹她怕她咒诅她。而且太厉害了，这个咒诅祷告都有效，你看见没有？所以千万不要惹太太，太太可是不敢惹的，我告诉你啊！都鼓掌，弟兄都鼓掌。然后呢，啊，他突然发现，原来不是牧师师母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后来。我说你要能认识这样，你就说明你成长了。婚姻还要自己去解决的，别人帮助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改变，自己去成长，这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礼拜我见到他，简短的几分钟跟我谈这个见证，我特别感动。十几年没见，哎，我说姐妹你成长，感谢主，感谢主。所以现在夫妻两个人就很好，人家女儿。哈佛也毕业了啊，从国内带来的小女儿那个时候特别困难，因为啊妈妈跟新的爸爸关系不好，她也非常的痛苦。那结果他们一恢复，孩子就在一个正能量的正确的家庭里边成长，就好好的读书，最后去了马大，毕业以后呢就考上了哈佛商学院，现在商学院已经毕业了。哈佛商学院最难读的。13岁来美国的孩子能够进入到哈佛商院读书，那多大的挑战，那都是神的恩典，你们。所以我们关系的重要，在基督里面成长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真道是什么？那真道就是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神的话要全备的读，不是拿到一章一节，这个就是你的全部，不是的，是整个的新旧约、新约圣经，从创造启示录的融会的贯通，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要多读读神的话。有些神学课程要能够去修一修。我发现我最近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修了神学的课程，完全的不一样啊！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都在改变，这个就是成长。我们很多在小组里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那种爱心，他们那种信心和喜乐完全都不一样。我看着我就感动，你看我们这些小组的组长，我们真是特别感动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清新姐妹啊，还有这个戴维弟兄，每一个礼拜他们家里边准备那么多吃的，我就想他们有多大的爱心呢。当然弟兄姊妹也来带很多的吃的，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小组最大的特点就吃得好，当然神的话语也讲得好，他们分享的也很好啊。然后呢还有全生男孩，90%都是男孩子，这个如果你也想生男孩子去那个组啊，那个组真的是特别男孩子多，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刚才他们那组啊专生女孩啊， 这所以这两组也经常在一起搞活动的啊，原来就是一个小组，对不对？像刚才那小组，刚才看表演的，大部分他们那小组三十多个孩子，一个小组就三十多个孩子，我们教会的七十多孩子，他们这小组占一半了，快，你知道吗？感谢主，今天的表演不是教会的孩子，他们一个小组的孩子的表演，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这个小组非常的有特点，那种爱心。我到杠子家里，我一看那孩子楼上，哇，就像有天上有人鸟飞那种感觉，知道吗？哟，一群，呜，就这边一群。我到他们家我就晕，这个我就是这孩子在我身边，哦，一跑我就晕了，晕了我就感觉到姥姥，这个原来小时候没这种感觉，现在看哇，呼，家鸟一样的跑来，又鸟上飞过去，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到弟兄姊妹这种相爱生命的成长，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感谢主。那么看到我们这些小组每个都可以夸奖啊，你看到那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窝囊的小组那个谁给我们做了见证啊， Rose 多大的信心啊，感谢主。那时候她信主的时候，丈夫不跟她来教会，跟我说不要跟我讲教会啊，不要跟我去教，我不跟你去的啊。结果有一天回家了要去教会，丈夫在后边跟着，我也跟你去教会看看吧啊。结果说好了头一天去又不去了，对不对？后来在教会受洗了，受洗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我要信耶稣啊，然后就开放家庭啊。每次你看你去他家，那个帮我们摆椅子、摆桌子、收拾卫生、做饭的都是那个弟兄啊。人在国内原来是公安，你知道吗？抓我的，你没抓着，我把他抓住了，对不对？抓我那么好抓呢？耶稣要抓你，跑都跑不掉。我告诉你，就把他给抓住了，成为基督徒。你们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对，我们看我们那个我们软手库工妈妈的小组，我们邱德福还有那个入子，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他们早上都祷，每天都祷告，是不是？祷告会不仅是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很多有需要弟兄姊妹祷告，清晨起来六七点钟就祷告，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成为这个社区的守望啊，感谢主啊。看到我们教会需要说做饭的第五个组啊，这个组不够，那天邱德福说我要成立一个组，我们谁要参加第五组，跨小组的、跨团契的，过去都每一个团契的不是两个团契一起，两个团契一起，现在跨了。结果一在网上说谁要报名，我一看哇，一大堆人报名，全是专业做饭的，知道吗？感谢主，将来第五组做的饭可能比其他组还要好吃。你们感谢主。你看到我们还有那个李阳姐妹啊，生了第四个孩子了吧？第四个、第五个、第五个，倒是第五个啊。第五个他可能还要生第六个，那最近就马上要生了，都要生孩子，肚子那么大了，开始开一个小组，在家里边全是肚子大的，全是家里有小孩子的，来到他那儿，他们一起来分享啊，在基督里边生育的喜乐，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啊，在基督里边这些小组的被建立，非常的感恩。还有我们庆德的小组啊，最近特别兴旺啊，最近特别兴旺。那天我看他们跳舞啊，那么多人在跳舞，庆德小组以跳舞为著名啊，跳舞跳得特别好啊，感谢主。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这几个小组，还有彭莫纳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Corona， 我们的 Corona 啊，那小组我们看到他们都辛辛苦苦的来传扬福音，来做主最美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在家里边你要想成长吗？你要去服侍，你要服侍人才能够成长，你服侍的越多你成长越快，那你要不服侍呢就很难成长。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个敬拜的团队，我就看到敬拜的团队他们生命的成长一个又一个的，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被神提升，生命提升啊。我们也看到诗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每次都努力的练习把神的这个话语通过诗歌的方式来传扬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在诗敬拜的时候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成长，来建造教会。这就是我们说的要成为基督的样式啊，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啊有这个。所以第三点，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样式。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这里边讲到了，所以啊讲到了学习基督的样式。所以你看第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 你们学了基督。所以昨天我回答一个弟兄说，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就是学基督的样式啊。所以保罗在说，你们学了基督啊，不应该怎么样呢？不应该像前面啊那个旧人的样式。他对旧人他有一点说明，什么是旧人呢？他说就是虚妄的心，按照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呢，保罗接着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什么样子呢？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当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和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有几点，第一点，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世界的样式，可能过去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跟大多数中国人没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也不会到卡子口去抢，知道吗？啊，我们没有信耶稣，拿着鸡我们也先啃两口嘛，对不对？我们都会有这种小毛病，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占点小便宜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知道吗？我们一般都不占大便宜，我们就占小便宜，然后我们就吃大亏，知道吗？中国有一个聪明人叫刘少奇，他是吃小便宜占大亏，不是，这个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下子被整死了。所以这个人呢、啊，这个不能占便宜，所以脱去以前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然后要弃绝谎言，不能说谎。你可以不说，但是不能说谎。美国，你要记住，如果你真的在法庭上，或者你在移民局，或者你出入境的时候，你一定不能说谎。如果你说谎，问题严重，真的弟兄姊妹，不是一般的严重。但你可以不说，你可以不讲啊，不讲啊，你说谎就不行，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神也是不喜欢人说谎，但你可以不讲啊，但神你不讲，神也知道，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呢，弃绝谎言。然后第四点说，生气不要犯罪。有人生气会犯罪的，一生气就不计后果了，弟兄姊妹，所以要学习忍耐啊。然后呢，不要含怒到日落，这个常常用于夫妻关系，对不对？生气不要犯罪，生气那边一动手，警察来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含怒到日落啊，这个就这个就问题就不好解决了，所以不能含怒到日落啊，要能够啊在基督里边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呢啊看到，然后第五，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很重要啊。他这里边有三点啊，不给魔鬼留地步，保罗在这讲了，你看他说这个怎么说，弃绝谎言，与邻居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护卫真理，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边有三，第一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看来那时候小偷也不少，知道吧？这个欧洲就是个毛病，小偷特别多。我跟 Bill 这次去了，下飞机之前我就跟 Bill 和土人搭伙说，小心呐、啊，欧洲小偷很多的，这个包要挎在前面，我们都背那双肩包挎在后边嘛，就挎在前面来抱着。我一般都这样，偷谁？我看你偷一个。那就不是偷，那就抢。我就是抱着他，老先生人家挎着个包，走哪都挎着。吃早餐的时候你挎包干嘛？放酒店不就完了吗？我都放酒店里了，酒店还有保险箱，护照啊，现金啊，什么戒指项链啊，都放在里边，当然我不带这东西啊，放在里边嘎嘎嘎设个密码就完了，你就去吃饭。他背着，因为他要看新闻，他要看圣经，背着 iPad， 背着手机，往这一放就去拿咖啡，五星级酒店呢，他跟那个图瑞萨挨着，我下来晚一点，我早一点就没事了，你知道吗？我早一点，我一定他们拿咖啡，我不会动的，我得看东西。我跟谭健出去都是一个人看东西去拿咖啡，你知道吗？这个要注意这个。他两个人，好家伙，两人都去拿咖啡，以为这是美国呢，你知道吗？ 回来了就不见了。你知道我们立刻就发现了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是个女的。你不要以为小偷都男的啊，女的偷的更快，这手脚顺利。那女的就坐 Bill 对面老看着她，那 Bill 也不知道人看她啥意思。他拿咖啡回来一看，那个女的不见了，然后一看包也不见了，他就想跟他那似的。后来旁边那个女的旁边坐了两个外国人过来跟 Bill 说是这个女的偷的。为什么呢？他拿着全套的早餐咖啡什么都拿好放上，没吃，人不见了，东西后来就放那，一直没有人回来吃，那就是他们。哎呀，结果你看第一天手机就没了，这个什么这个 iPad 也没了。那我过去我都发微信说吃饭啦，我们早上祷告啦，现在找一找吧，我就得敲门，知道吗？就得到那儿帮忙敲门，吃饭了吃饭了，很不方便。这小偷很多的，所以保罗说，从前偷去的不要再偷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记得我给你讲个小偷的故事。这个有一个小偷，有一天啊，他没偷着东西就不高兴。小偷什么时候高兴？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呢？就忧愁不高兴，不高兴怎么样？就睡不着觉。他要偷着他睡得很香，你像我们偷东西就睡不着了，对不对？那他偷着睡得很香，偷不着他就睡不着，他就在屋里就翻跟头，左翻右翻，就听远处唱歌，赞美主哈利路亚。你看我人不少啊，因为这都有机会啊，就有像 Bill 似的去到一呼召到前面，包留在后边拿就走了嘛，那很容易偷的。所以我到很多国家布道会，我呼召王就说把包带着到前面来啊。你知道真的，这个人就在后边就等着牧师呼召，好看接姐妹们到前面包一放，好拎几个就走嘛，对不对？今晚上就收获了嘛。结果没想到那牧师讲到，就指着他讲说，过去偷到的就不要再偷了。吓一跳，哎，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呢？这是以弗所书嘛，四章二十八节的嘛，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嘛。牧师正好就讲到这段经文，圣灵就感动他。哎呦，就不敢动了。牧师盯着他，你过去偷窃不要再偷了，他就不敢动，这手就捆住了。然后牧师说要信耶稣的认罪悔改到前面了，他就跑到前面信主了。那你看这个会就给他开了。信主了以后，牧师就跟他讲真理，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耶稣的样式，有神的仁义和圣洁在里边。好了，他就参加一年主日学，参加一年的教会聚会，也受洗了，这个再也没有偷过，感谢主。然后他圣经还说后边怎么说，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他就记住这段话了，他就去找了工作，然后呢就挣钱，也奉献，也帮助穷人啊，挺好，感谢主。就有一天呢，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包子铺，是不是庆丰包子就不知道了，人家卖包子，他喊来我买点包子，晚上要吃宵夜嘛，下班挺累的啊，一个人回家也不会做饭。好了，那个卖包子是个小店，小店的特点就一边包一边卖，对不对？有人买就来卖，没人买就在后边包。他去的时候正好人在后边包，他说来我要几个包子，人说等一等。哎呀，他等那不耐烦，饿嘛，饿的人都不太耐烦，你知道吗？千万别惹饿的人啊。然后他就饿，他就想着过去这还多好的机会呀、啊，对吧？你在里边包包子，我这拿着不就走了吗？这个思想带出行动，人不能想，一想就会动。他那个手就很熟练，因为他专业的嘛，知道吗？他抓一堆包子就拎走了，拎到家里了就要吃晚餐了。然后吃晚餐，基督徒要谢饭祷告的，对，谢饭祷告很重要。他也把包子一放在桌啊，傻了，偷来了，这祷告不下去了，这包子就不是包子，就变成火炭堆他头上去了。哎呦，这怎么好好的一年什么罪都没有犯，好容易一年怎么又犯罪了？哎呀，自己非常的沮丧啊，真是睡不着觉，就在床上颠来要这个翻过来掉去，烙饼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半夜这个良心的谴责，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我这个睡不着觉。牧师说怎么了？说偷了包子。牧师说吃了没有？哪吃得下去啊，那你偷的干嘛呀？说不 不知道啊，我这脑袋就一想就过来了，这手就太熟练了。结果牧师说，那你那个过去抽了会怎么样？他过去我最能想了，那现在呢？现在睡不着啊。你看这牧师没有论断的，说你怎么偷了包子白上了一年不是学了，没这样讲。我说弟兄啊，你在成长，你的生命在改变了。过去你偷了你睡得很香，今天你偷了你睡不着，说明圣灵在你里边了。弟兄，睡觉不担心，我们认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别担心，睡觉吧，我明天带你跟人认罪去，好不好？所以第二天牧师带着他，当然包子不能拿回去了，包子第二天了就新鲜了，就给人家钱向人道歉啊，两个人很诚恳的道，牧师也道歉，这个弟兄也道歉。哇，那卖包子两人看着两人，这世界有这种人，这几个包子吃了不就完了，没什么关系。哇，这种非得让人家说这个我们原谅了，不说还不行，不说睡不着觉。后来人家两人终于说我们原谅了你啊，哇，这个才能睡着觉。就因为这一个见证，那卖包子也信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耶稣基督。总要努力做正经事，然后到第三日，污秽的话不可以出口。一个人信了主了，就要弃绝三字经。我们在中国大陆那时候不说三字经，觉得说话没力量，你知道吗？啊，你像我们那些作家，你看到那讲话的时候都带着三字经，而且每个人照的相片出照片都是出书，都是叼着烟卷，都是这样子的。王月，你是不是这样子？很深沉的样子，这样。那信耶稣要改变。污秽的话、骂人的话、三字经、咒诅的话都不可以出口，所以总要说什么祝福的话。你们哈利路亚重要，所以尤其对我们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出污秽的话语。你要出，他以后也会出，对不对？我们很多为什么孩子有问题的，都是我们，哎呀，这个孩子像我们的父母哪会教育孩子，因为你没出息啊、我从小我爹老说我没出息，没出息，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常识的话，千万不能说。你怎么这没出息呢？那孩子不是你的，上帝的，我告诉你，是放你托管的。你不能说上帝的孩子没出息啊、你要祝福他啊、你说你在神的眼中是神眼中的同人，在你父母眼中最好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鼓励孩子。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跟孩子发生问题，就是我们不会鼓励，我们常常会批评或者说一些的难听的话，你越说他离他离你越远吗？对不对？而且那种没有感受到父母爱的孩子是很可怜的，真的是很可怜。他们一生他们缺最缺的就是父母的爱，那是很可怜的。弟兄姊妹，好好爱你的孩子啊！就有时候当然孩子也会给我们惹一些麻烦，不管怎么样，神把他交给你了，那你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让他到老都不偏离神的话。你们当然他做了错事，你不能说他偷了东西你说偷得好接着偷，那这不是鼓励，你知道吗？这个不对的啊！要按照神的话语教导孩子啊，教导孩子很重要啊。所以呢第六点，不可叫圣灵担忧，这个很重要啊，这句话也很重要啊。就是啊，我们去年你看我们这，我要介绍一个传道啊，是给传道也当过弟兄，也是跟我们一起建立教会的辛劳，不仅在教会的服侍，在国度上啊，现在在中国还在传福音啊，感谢主。那我们再看哈，学习都样式啊，这个恩慈相待。哎，我怎么又回来了？我听反了是吧？好，下来啊，那这个这是昨天的聚会啊，我这又反了。不要叫圣灵神的灵担忧啊！怎么样不叫圣灵担忧呢？保罗讲了几点，这些是为圣灵担忧的元素。第一点我们看到哈啊，我们看这里面怎么说，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一切的恶毒，这些是叫圣灵担忧的元素。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除去，我们要除去苦毒。我们心里有没有苦毒？有恨。 恨啊，一定要出去，恨对身体不好啊，你一恨了你一定会得心脏病，我告诉你啊，人有恨的，对不对？你又忧愁了，一定得肝病、肾病，忧伤肝，恐伤肾，恐惧就肾病啊。我这肾病就是当年89年被共产党吓了，我逃着警察天天追我，我天天跑，就把两肾吓坏了，你知道吗？这忧伤肝，恐伤肾，这个是很正确的啊。所以忧愁肝就出问题，哪一个你看，然后肝出问题了就更不能喜乐了。所以人为什么要喜乐呢？为什么参加诗班唱歌呢？你在唱歌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唱出来，你心里那个郁闷你就出去了。我这几天不是耳朵听不见了，我看了4个中医啊，都是最有名的中医，有御医，还有秘方的，反正看完了都告诉我，很重要就是要运动喜乐，然后运动大声喊啊，赞美神。你说你忧愁的时候，你唱得出来吗？你唱就跟哭似的。你说你公司破产了，欠了好几百万，你在这唱，你说这声音都不太一样，你说没心没肺，这就对了，这你就成了，你知道吗？如果公司夸家垮了，赞美神，哈利路亚，去神医院就来跟我似的，对不对？我当年89年一被通缉逃到海外，身体垮了，我就进神医院，对不对？感谢主，那身体就神就医治了，哈利路亚。那如果在世界奋斗，早累死了，我告诉你，真的累死了。然后呢，第七点，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也很重要。我今天就讲七点了，第三点啊，因为我们7周年嘛，不多讲了，这七点，那这七点很重要啊，这七点就是成长的印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你看，这我们这次的宣教啊，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的总结就是再创更卓越的七年。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卓越，不仅是我们教会的生命的啊弟兄姊妹人数的成长，还是我们生命的长进。很重要是每个人都能够成长，你们每个人的家庭都能够改变，每个人的工作都能够卓越。所以一个基督徒，上帝拣选我们要荣耀他，一定是多方位的，不是一方位的，是多方位的，在全人全心，家庭、婚姻、儿女教育、工作岗位、创业，在人的啊，包括我们在美国得地为业的新的一个土地上的生活，都应该有卓越的想法。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因为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要传扬福音，继续的传扬福音。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死了，那真的死了。所以我们不仅传扬福音，我们还要生养众多，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在教会里成长起来。就尤其这个年轻人还有青年团体的，还没有结婚的，结婚之前找对象一定要问对方你愿意生几个，这个也很重要啊。他说我一个都不生，别谈了，拉倒，你知道吗？这不合神的心意，要敢于生，生养众多啊，多生几个，像我们李阳是生5个啊，就像那个谁啊，我们那个谁清新也生了4个5个，就生一大堆，越多越好啊。都没生过我妈生7个。那个，如果我妈生4个，就生不到我了，你就没牧师了。嗯，感谢主吧，对不对？所以要恒切的祷告。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盼望弟兄姊妹多多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要为众弟兄姊妹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福音诗歌。咱们请啊，思琴到前面来，给我们带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叫《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对你旁边说，你是上帝的百姓，你们，你是基督的门徒，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跟旁边说，让我们在一起建造教会吧。感谢主，好，我们起立，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是你的百姓。
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我献你大能，我们属于你，哈利路亚，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招呼求你，宣扬你的圣名，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我献你大能，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是你选召出来的你的百姓，我们是你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你的儿女，耶稣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一同来成长，为了来荣耀耶稣的名，为了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来祝福洛杉矶丰盛华基督教会，祝福我们 Ontario 的分堂，祝福我们在 Arcadia 祝福我们在Temple City 的分堂，也祝福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分堂，我们把美国西部的人，我们三间的教会都交给你，让我们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兴旺福音，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来荣耀你的名，让每个神的儿女在你的教会里彼此相爱，一同来成长，活出卓越的人生，愿你的生命，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的生命得以祝福和成长。现在主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来祝福我一生一世。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视频前面如果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也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让你的爱住进来，让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可以记住真理，活出真理，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有更卓越的七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请坐。